欢迎来到自说自话的总裁。在网络上流传着这样一张表情包，戴着眼镜的男子似乎正在记着重要的东西，但时不时翻起的小眼神呢，却又给人一种瞎忙活的感觉。他就是2024年最火的抖音主播之一，听泉健保。短短一年吸粉2000多万，按理说健保内容应该很小众，但听泉直播间却画风突变，将健保直播活生生的做成了鬼吹灯暗世界探索。不知从何而来的商代饕餮纹青铜器，南北朝巨型佛像，疑似武则天手笔的金刚经石碑，镇武兽麒麟臂，甚至还有这沉香的古钱、大清的龙票、北宋的交子，竟然引出了神秘的财团荣氏。古建留守实证布置的出租屋真的是风水局吗？还有人在直播中疑似被做下了古董天局，又有夸张者直播现场倒斗。所以为什么有人说听泉背后隐藏着一个深不见底的暗世界？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个故事。听泉健保账号最早发布作品是2023年的3月，当时影片内容是去收一枚价值百万的古钱，随后的几期内容也是如此。不久后呢，听泉开始做免费的健保直播，主要就鉴定古钱，人气平平，当时他还是一个害羞的大男孩。但听泉的命运却被一只流浪猫给改变了。这只猫人称新鲜哥，它很古怪，明明眼前的盆里有猫粮，但它就是不吃。正当网友以为它可怜痴呆的时候呢，却见它迅速接住了投喂器掉下来的猫粮。慢慢网友发现这只猫有个习惯，只要是掉落地面超过5秒的猫粮，宁死不吃，永远只吃空中的猫粮，于是起名新鲜哥。接着2024年的直播中呢，听泉就无意间连线上了这位网红猫新鲜哥。忽然网友发现呐，这一人一猫很神似嘛，于是这场直播片段就在网上疯传，一些没啥宝贝的人也开始涌入到听泉的直播间。直播间里听泉鉴宝花样别出，什么镀金奥特曼、二战小兵人，听泉也渐渐黑化，不管什么玩意儿都鉴定，热度越来越高。久而久之，听泉直播间还形成了一套鉴定暗语，比如当 BGM 春庭雪响起，就代表鉴定的宝贝是真的，而且价值不菲。但当听到下去沉淀吧这种话的时候呢，那就表明玩完了，你这东西肯定是假的。甚至具体到价格呢，听泉也从来不说，只是用计算器按出声音，依旧代表一个馒头。而一个馒头的价值呢，网友也心领神会，是1人民币。然而如果你以为听泉直播间只有这些低级搞笑，那你就错了，更震撼的暗世界马上来了。这是去年听泉直播间的一次连线，连线小伙开始还只是鉴定点钱币陶瓷，平平无奇，但随着手机一转呢，一件青铜器竟然出现了。从器型上看，这是一件青铜制商周时代的酒器。听泉若有所思，让小伙找点水和牙膏来刷刷这纹样，边刷边看。听泉告诉他，你赶紧熟悉熟悉去那边以后刷马桶的方法吧，你用点力啊。很显然，这纹样出现了所谓的刷红，这意味着它是一件刚出土不久的青铜器。此时呢，小伙还在辩解说祖传的，但听泉让他赶紧趁天还没亮去自首，如果警察先到你家，你就要踩缝纫机，如果你先到了博物馆，你就能得一朵大红花。听泉告诉他，你这是饕餮纹，春秋时代起步，而所谓的刷红呢，听泉并没有解释，但其实这背后的原理是这样的。3000多年前，这件青铜器造好以后埋下去的时候是金黄色的，这是青铜器的本色。然而在墓中隔绝水空气慢慢氧化，表面就会形成厚实的红色氧化亚铜。接着当盗墓贼打破墓室取出这件青铜器呢，红色的氧化亚铜会迅速与空气和空气中的水分反应，形成碱式碳酸铜，这就是我们看到的青铜色锈迹层。如果我们刷掉这层青铜色，露出红色氧化亚铜，那么这就叫做刷红，证明器物刚出土不久，这种化学反应几乎无法作假。因此听泉断定这人是盗墓贼，让他赶紧去自首。他大概是刚挖穿了一座3000多年没有漏气的春秋或商代大墓，这种等级的墓穴全中国上一次发现还是三星堆，甚至三星堆都已经漏气了呀。如果一定要找一个没怎么漏气的同时代大墓，那可能就只有晚上小一千年的战国曾侯乙墓了。 而且曾侯乙墓虽然没漏气，但是泡在水里漏水了，它也就是出土泡面青铜器和编钟的那种墓穴。所以这位盗墓贼到底是挖了哪位丧王的墓？另外最关键的是，他这青铜器上还有五个铭文，这意味着它包含着无价的历史信息。比如超顶级国宝厉鬼上面的铭文，睡顶克昏沉，睡昏沉也就是木金水这三颗行星呢，在天空排成了三角鼎立的形状时，牧野之战结束，周武王打败了商纣王。专家们以此天象还原出当时的时间应该是公元前1046年1月20日早上6点到7点。所以这上面的五字铭文又将记载着什么样的历史大事件呢？故事发展到这里，听泉在直播间说太大胆了，而更搞笑的是小伙听闻反手就拿出一只盖子盖到了青铜器上。听泉沉默了，因为完整的青铜器意味着什么？上一次刷红刚出土的四羊方尊1938年发现时都不是完整的呀，像这样的完整青铜器近100年来考古学家肯定是没见过的，只有盗墓贼能见到。而且画面中的这件青铜器北京瀚海2014年春季拍卖会拍出，什么铭文都没有，花样也不繁琐，就拍出了1495万人民币的天价。接着当被问到这件青铜器值多少馒头时，听泉也给出了 1.5 亿的天价，但代价就是要去踩一辈子缝纫机了。所以铭文、刷红、盖子、饕餮纹、 buff 全叠满，这就是传说中的盗墓贼献上党科吗？果然很快整个盗墓案事件都来了，接下来的故事更加疯狂。这次青铜器事件之后，听泉直播间简直就成了盗墓贼的聚集地，甚至上演直播现场抖抖。第一位出场的大哥还算是有所保留，只是拿了几只盘子让听泉鉴定，但周围的环境呢，却让听泉立刻感到了不对劲。他问你在哪，大哥答在外面。之后听泉让大哥照一下地面，大哥也是随便一晃，但能看出周围是荒郊野岭啊，还有一个帐篷，这就不对劲了。如果是露营，你会把古董带到野外来连线鉴宝吗？可大哥却一再强调自己的东西是正规收来的，还说自己和自己的师傅一起出来收的。接着呢，大哥无意间把摄像头对准了那顶帐篷，清晰可见帐篷被炸出了一个洞，听泉要他揭开帐篷却被大哥拒绝了。最后这位大哥只是说自己是探险的，听泉也说这东西来路不正我不看，还警告他以后不要打着听泉的旗号，咱俩是对立的圈子。接着又有这位大哥连上了线，更狂，一上来就是野外，还带着一件跟鬼吹灯里的摸金符很像的法器。大哥把镜头一转，一个盗洞明晃晃的出现了，而且旁边还有几个小盗洞。经常盗墓或者经常看考古节目的朋友肯定都知道，这就是洛阳铲打的探洞啊。盗墓贼们用洛阳铲打出地下的土层，在深夜里不用看，用手摸，用鼻子闻，就能知道自己有没有打到墓室。而果然这位前来连线的盗墓贼呢，又展现出了盗洞内部的情况。很显然这是高手，没有用炸药，而是用分金定穴洛阳铲的方法，就直接挖到了墓室。这时听泉化身正义宝宝要拍照取证让自己撇清关系，但突然老哥也断线跑路。还有这位醉酒的大哥连线后直接展示各种青铜剑、戈、针、耳环子，上面的铭文清晰可见，还有各种唐宋时期的瓷器。大哥说这些文物都是白帝城考古出来的，听泉一听两眼放光，确定这都是真的，每一件都是博物馆级别的收藏啊，而且还说自己有生之年能见到这些宝贝也算是可以了。但随后呢，这段直播也被重庆奉节警方关注到了。再然后据多家媒体报道，重庆市奉节县文旅局发言人表示，那个人已经被抓了，的确是偷了博物馆，正在接受调查。除了这些呢，还有大哥展示了各种象牙制品，甚至是青铜编钟以及邪门的手鼓、小鬼罐、楼兰古诗。这些更深更狂的暗世界秘闻呢，我们会员频道细说。总之除了这些盗墓贼以外，听泉直播间里似乎还出现了另一群更加神秘的暗世界角色啊。 这次连线还是熟悉的剧情，小伙儿掏出了不知道哪里投来的道教法器，什么铁剑呐、大钱呐，经过鉴定都没什么价值。听泉还问了一句，你是不是家里以前从事过这个行业啊？搞笑的是小伙儿反问一句，什么行业？是养猪吗？这搞得直播间一片欢乐。接着小伙儿又把镜头对准了一个石雕的局部，问能不能看。听泉觉得小伙儿明显外行，也没认真，但当石雕全貌展现出来的时候，直接让听泉爆了粗口啊。而且他还拿起电话联系专家，赶紧过来直播间看，这是一尊雕刻精美的巨型佛头，面部线条流畅，开脸极其庄严，特别是他的头饰，每一个小佛像雕刻的都极其细致。听泉判断应该是南北朝时期了，从画面上看呢，它的高度至少在1米5到1米6，这是什么概念？比如这一排国宝级的佛头现藏于西安碑林博物馆，对比一下就知道它有多大了。同时佛头越大，也就意味着它的完整佛身越大，就算是四大名窟的主体造像，一般最大3米，佛头也不过50到80厘米。就像这尊东方微笑以佛式麦积山石窟的精华，整体视觉巨大，但头像也才50厘米啊。还有这尊云冈第九窟胁侍菩萨3米高，头部70厘米。据统计了，南北朝时期的造像头身比往往在6头身到5头身之间，那么听泉直播间出现的这尊佛头折转一下，完整高度应该在8到10米之间，这简直是四大名窟都绝无仅有的存在。曾经各种盗墓贼、西方探险家搬不走整个佛像，就只拿佛头，中国遗失的佛头数量至少在10000件以上，光是龙门石窟就有上100个佛龛被凿毁。但像这么大的佛头，我们还真的一个也没见过呀。目前海外能见到最大的佛头就是宾大博物馆的响堂山佛头，而它的高度呢，也只有 1.2 米。接着直播间的小伙说，这佛头是田妮建的，平时就放在柴房烧柴火的时候当桌垫。然而这种尺寸的佛头估算下来2.9吨，究竟是谁把它从佛身上凿下来的呢？有2种可能。第一，鬼吹灯中的谢顶力士，这不是瞎编，而是指那些强盗军阀压根没什么技术，就是靠人多平时抢劫，发现墓穴石窟的时候就聚众盗掘。二是佛头保护者，他们很神秘，就像象牙保护者会抢先锯掉象牙一样，他们在20世纪20-30年代军阀混战盗墓猖獗的时代现身，与其让整尊大佛被毁被盗，不如抢先断腕，将其最精华最容易运走的佛头取下来，秘密转移到安全之地，等日后再拿出来。然而战乱中这些保护者可能因变故而离世，那么佛头的藏匿点也就永远成了秘密。所以直播间小伙所谓的田边就是当年的一个藏匿点吗？故事虽然离奇，但就在这场直播结束后不久，网上流出了一张聊天截图，原来不仅是佛头，佛身现在都依旧在田里。看来这搞不好背后真的有一段保护者的传奇故事啊。另外再分享一个现实中这类保护者现身的故事，比如这尊北京潭柘寺的佛头，上面清晰写着来历。2008年6月，潭柘寺门外忽然出现一个红色包裹，工作人员打开一看，竟然是一颗60多厘米高的佛头。经专家鉴定，这是600多年前的明代造像。但当警方想更进一步追查来历的时候，却发现呢，整个佛头出现的路线正好是监控死角。所以，这数百斤的佛头是谁放的？怎么运上来的？谁也不知道，唯一可以确定的是，这是某种物归原主和保护。看来暗世界中除了有盗墓贼，还有保护者，他们都出现在了听泉直播间中。而继续往下呢，听泉直播间里似乎又抖露出第三波更神秘的暗世界角色。时间来到2024年，当时直播间来了这样一位女士，说收拾房子的时候呢，发现了一箱子几十年前的5毛人民币，不知道有没有什么价值。当看到箱子的时候呢，听泉连忙大喊别拆别拆，可惜为时已晚，箱子已经被大姐拆开。大家可能疑惑，为什么不能拆呢？其实是这样的，目前中国一共发现了5套人民币，其中1到4套已经停止流通，可以收藏交易。对于这些人民币来说，其品相 就是收藏的灵魂，品相好与坏之间市场价波动可达十多倍，所以说整箱未拆绝对算得上品相上的最高级。而箱子的标签也可以看出，这是发行的第365箱，相当于箱子本身也就是一个藏品了。而一旦拆箱呢，品相价值立马减一半。还有就是特殊号码会更值钱，十年号是门槛，百年号是主流，千年号则是难得一见的大玩家藏品了。2020年广州拍卖会上，第四套人民币1200枚年号拍出了65万元高价，而没有拆箱的整箱人民币呢，必然是年号啊，是年号就有可能出现极品豹子号啊，666888999，这简直是天顶星级别的藏品。但最搞笑的是，就在听泉还懊悔不已的时候呢，女士竟然又展示了一整面墙的未拆箱人民币，这让听泉都沉默了，说道：如果这样的话，你要拆一两箱就拆一两箱吧。接着女士又展示了两张邮票，很明显听泉眼睛都直了，可能大家都听说过最值钱的邮票是80猴票吧，1980年发行的500万枚，当时发行价8分，现在一枚价格过万，但80猴票要跟这两张比起来，那就只能算垃圾了，因为这两张的学名叫做大龙邮票。那会儿还是鸦片战争前后，中国的邮政系统呢都是官方驿站，一骑红尘妃子笑那种，百姓是绝对不能用的，同理盘踞大清的列强呢也不能用。于是1858年天津条约签订，俄美英法要求大清开放邮政系统。再后来大清主动改革，李鸿章就以天津为中心，在北京、上海、烟台、刘庄五地发行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批邮票，让大清百姓也和列强一样能够使用邮政系统。而发行的这第一版邮票呢，在图案万年有像、宝塔等等形式当中，老佛爷选中了五爪潘龙，一套三枚，共发行100万枚，这就叫做大龙邮票。现在每一枚的市场价都在10万元以上。2008年嘉德春拍一套中上品的大龙三全票以5378万元成交，2024年5月一套三全票1898年版则以5980万元落锤。听泉当时就在直播间里说，这是改变命运的密码，但没想到人家的命运根本不需要你来改变呢。女士接下来又掏出了各个时代的钱币大全，每一套价值都在百万元以上，最恐怖的是其中甚至有一张宋代交子的残片。这什么概念，就连中国国家博物馆都只有版没有钞。当全世界都还在怀疑大宋是否有真的纸币交纸流通的时候呢，这大姐手里竟然真的有一张残卷，就这么随便扔在家里。而这时呢，女士更是语出惊人，这些都不是收藏啊，而是别人送的。天哪，这是什么天庭大小姐。细心的网友在其中一张国债中发现了一个姓氏荣，似乎脑补出了这个谜团。荣氏家族号称共和国的原始股，祖籍无锡，1849年家中出生了一个叫荣熙泰的小孩，因为家住海边呢，他就经常去海边玩。11岁的时候，小荣又去海边和小伙伴们玩捉迷藏了，这次他躲进了码头的信船当中，没想到躲着躲着就睡着了。而当他醒来时呢，船已经启程前往上海。小荣走出船舱，把船主吓一跳，而此时呢，船已经到了许树关，难以返航，船主也只好带着小荣去上海。小荣来到上海以后，先是托人给家里送信，然后就在上海玩开了。等到几天后父亲来接他时呢，他已经彻底的爱上了上海，说什么也不回去。于是老荣就只好将小荣托付给好友做铁匠铺的学徒，自己返回无锡。但没想到呢，这一别就是永别。1860年太平天国大战无锡，荣家上下几十口无一幸免，只有上海的小荣活了下来。当时小荣当学徒的铁匠铺就在上海码头边，他耳濡目染，长大以后便对货运了如指掌。到了35岁进海关，40岁前就辞职创业，干起了钱庄，生意红火。可是48岁的时候呢，他忽然重病去世，只留下两个14岁和16岁的儿子。这两个儿子也是强，哥哥继承家业继续在钱庄做东，弟弟则返回无锡开启了面粉厂。到了1900年代，这面粉厂产量占到了当时全国面粉总产量的 30%。 与此同时呢，1905年兄弟俩看准欧陆战火，又创办了棉纱厂。当时欧战需要大量的棉纱做军装军需，而世界棉纱的主要集散地之一就是上海，因此兄弟俩的纱厂棉纱产量也很快占据了全国的 30%， 全球的 2%。 有一次荣家大哥说，当今中国人有一半是吃我的穿我的，这话并不夸张。随后1949年上海很多资本家逃亡，而荣家二弟则说，平生未尝为非作恶，焉用逃亡国外。就这样，荣家到第三代荣毅仁的时候呢，就成了红色资本家国家副主席。所以这位直播间的大小姐也来自荣家吗？还是说荣家也不过是冰山一角？好了，继续往下，听泉直播间里还出现过另一类更诡异的暗世界角色。就在去年五月，听泉连线到了三位小伙，和那些请求鉴宝的不同，这三位是学生，刚毕业就想请鉴定一下刚租的房子，有点古怪。三小伙先是掏出了衣柜底下找到的一把铲子和一把宝剑，铲子倒没什么异常的，但是宝剑上却有一个八卦图案，仔细看呢，它却只有阳爻没有阴爻，这意味着什么？听泉当时判断宝剑应该是某种镇压法器，建议放回原处。小伙听到这儿呢，也害怕的追问，这房子还能不能住？这时听泉还以为是恶作剧，也没太认真听，只是半开玩笑的说，三个大男人不要怕嘛，房子租金退不了的，住着得了。但接下来越来越瘆人呢，三小伙又拿出了一块大石头，石头整体灰白色，上面坑坑洼洼，还有白色的杂质。听泉让学生用手电筒照亮的看一下，然后表情严肃的说，这房子真邪。接着更诡异的是，这石头呢不止一块，在床下，在电视机下，零零碎碎的有几十块，而且还摆成了某种法阵的样子。但这时听泉却莫名其妙的问了一句，有对象吗？听到三人回答没有以后，听泉说，那好，把石头放回去。然后就在这时，镜头一扫了，在一扇隔窗上出现了一个留守人生的雕像。听泉蹬了一下就坐直了身体，完全没了之前的嘻嘻哈哈，警告小伙不要乱动了。这还没完，接下来房子里的两间卧室就更诡异了，一间门口挂着一串红辣椒，房梁上还贴着倒悬的符咒，另一间衣柜处写着春秋两字，没有东西。除此之外呢，还有一大堆桃木枝。直播到这会儿，恐怕只要你是中国人都能看出这房子绝对有问题了吧。而听泉也给出了他的最终建议，所有东西放回原处，赶紧搬家跑路。直播结束后了，不少网友化身风水大师也对房子进行了分析，比如有认为这是风水阵聚财用的，因为石头属戊土，起到了平衡固财的作用，但也有人认为这是镇压邪祟用的，那些石头是泰山石，而且民间有说法，石头放在床下就会出现滑胎，这也是听泉问几个大学生有没有女朋友的原因。还有牛头辣椒符咒，网友们也是为他们的作用争吵不休。但就在争吵中呢，听泉给出了自己的解释，一是那房子什么都缺，百年少有，不明白为什么上一任房主要住在这种地方。二是石头，听泉说自己家也有这种石头，就是镇压用的，特别是门上的牛头太邪乎了，他都不敢说，但他暗示你可以想想学校医院都建在什么地方，这房子以前到底发生过什么事儿？牛是镇压冤魂用的呀。接着网友继续解读听泉的这两段话，首先房子啥都缺，这可能是指石头对应土但坑洼不全，剑对应金但却只有阳爻没有阴爻，辣椒是火却被挂在门口，桃木是木但又藏在秋冬之下，而五行中的水呢，整个房子里不仅没有水，就连春夏都没有。所以会不会有一种更恐怖的推论，那就是听泉就是这个水，他也被设局之人引到了局中。接着第二句话，想想学校医院都建在什么地方，很显然俗话说十个学校九个坟，医院旁边埋死人，这是因为古代医道不分家，医护人员血气重，整天和阎王抢人呢，所以就连邪祟都不敢靠近医院，而学校成百上千的学生个个都阳气充沛，而现在这房子里就住着三个小伙啊，又不懂医学道法，想想就恐怖。另外衣柜上的秋冬两字属肃杀，比如秋后问斩，这是生机全无的意思。 在此之后呢，网友还在网上扒出了这样一张照片，其承受地板跟三学生租的房子基本一致，而这张照片的拍摄地则是2009年南宁三姐妹碎尸案的现场。具体细节简直让人毛骨悚然，谁在设局，又是谁让听权也陷入局中？如果说这段故事的局还不够明显，那么接下来出场的这批暗世界角色真的就是直接把听权引入到了局中，甚至让听权成了他们的肉喇叭。同样是去年，听权连麦到一位老哥，老哥先是拿着手电扫过一件石雕，像是某种神兽，高度 1.5 米上下，长约2米，浑身的鳞甲清晰可见，雕刻饱满细致。顿时直播间热闹了起来，观众们纷纷猜测这就是传说中的镇墓兽。只见听权的眼神也严肃了起来，随后他更是拿出手机拍摄直播画面。可就在这时呢，大哥镜头一转，又出现了一块巨大的石碑，并询问听权能值几个馒头。听权指挥老哥近距离拍摄石碑，很快听权确认这是金刚经，其中更是出现了一凤九莲的字样。到这肉眼可见听权的脸都黑了，略带警告地说了这样一番话：我现在很生气，你一直在挑战我的底线，评论区的这些人不懂不代表我不懂，你的这些石雕真真假假，我承认你的石雕很多是假的，你为什么做这些石雕？是为了挂羊头卖狗肉，很多人肯定跟你买这个东西，但这些东西有的是你能雕的，有的是你雕不了的，就像那个石碑是你能雕的。老哥听闻也是有点慌，表示自己从来都没有卖过，这些都是从隔壁村合法搞来的。接着老哥又展示了琉璃麒麟臂、石金洞木质佛像、子母兽以及一对清代的石雕大象。最关键的是，在展示大象的时候，背景中传来了拍卖的声音，这让见多识广的听权都疑惑了，什么地方这么晚还在拍卖？
这么晚上拍卖啊？电动现拍？
对，
观众们也炸锅了，他们立刻想到这会不会就是传说中的地下拍卖场。很快这段直播切片被上传到网络，引起疯传，因为武则天当年的确下令雕过一块金刚经石碑，难道是有人动了武则天的乾陵吗？俗话说中国三大王陵，一个不敢挖，一个找不到，一个挖不动。不敢挖的是秦始皇陵，找不到的是成吉思汗墓，还有一个挖不动的就是武则天与唐高宗李治的合葬墓乾陵。传说武则天生前找了李淳风和袁天罡两位风水大师寻找宝穴，于是两人一个朝南一个朝北踏遍了九州，终于在同一时刻回来交差。袁天罡说，我在选址处埋下了一枚铜钱，李淳风则说，我在选址上打下了一枚钉子。具体选址在哪呢？武则天打开一看，两人都选择了前线的梁山。接着武则天的使者来到梁山具体考察，竟发现两人的选址钉子正好钉在了铜钱眼中。武则天很高兴，于是浩大的工程在梁山开工，前后动用200,000人修建了22年。据说乾陵地宫中有宝藏500吨，可是这么明晃晃的大墓全都是上千年没人挖得动。历史上一共有4次对它的大规模挖掘，分别是唐末的黄巢、五代的温韬、1930年代的孙连仲和1958年村民炸山取石意外发现墓道口后，郭沫若组织的墓道石条清理和发掘，当时已经清理出2500多块封门石，但幸好中央及时制止了这场行动，乾陵才得以保全。这就是乾陵发掘的故事，先前我们其实都聊过，大家可以参考。然而听权直播间里出现的这些石碑石兽，难道是有人悄悄进去把乾陵给盗了？其实综合直播信息，真正让人不安的并不是乾陵，而是顺陵，这也是一座与武则天有关但比乾陵更加容易盗掘的陵墓。顺陵是武则天母亲的陵墓，母亲出身弘农杨氏隋朝皇族，其伯父的伯父就是隋朝开国君主杨坚。武则天母亲杨氏呢，早年信佛，直到44岁才被许配给了武则天的爸爸。 当时武爸爸已经和大老婆生下了两个儿子，而杨氏却又怎么都生不出来儿子，一连生了三个都是女儿，其中的二女儿就是武则天。为什么武则天14岁入宫，后来却像与生俱来一样的会权谋会宫斗呢？斗倒褚遂良、长孙无忌这帮官农贵族，又拿捏天下士族，这些本领究竟是哪来的？很可能不少学者都怀疑，这就是他这位皇族老妈一点一点教的。甚至不夸张地说，武则天能当上女皇，有一半功劳归她的老妈。而这位老妈呢，却又有一个让武则天十分隐秘的痛点，那就是《旧唐书》和《资治通鉴》中都记载了这样的故事，说武则天大姐的儿子贺兰敏之从小就长得好看，但好看也让这小孩染上了一个毛病，那就是女人缘极好且极好色，好到史书专门给了他一个字叫做贞。什么意思？与长辈亲族通奸的意思。而贞的对象呢，荣国夫人，不是别人，正是武则天的亲妈，这位小孩的亲奶奶。而这亲奶奶比这小孙子呢，贞的手大了60多岁啊。而且史书还记载，同一时期贺兰敏之还疑似贞了自己的小表妹太平公主。接着这两贞事件之后呢，咸亨二年，奶奶荣国夫人和孙子贺兰敏之都死了。这种时间上的联系，再加上武则天的狠劲儿，很难不让人怀疑是不是武则天亲手干掉了自己的老娘和外甥。毕竟这外甥的老妈，自己的大姐武顺，当年就是因为威胁到了自己的名誉和地位，被自己亲手干掉了。现在老妈外孙女儿又贞上了，暴露出去，这也会威胁到自己正在爬升的女皇地位啊。于是事发后，老妈和外甥立刻都死了，这是为了掩盖丑闻吗？好了，不扯远了，回到听泉直播间，我们仔细看这块石碑，就会发现石碑上九字最上面一点是断开的呀，这不是九啊，而是圆呢。然而一奉元年金刚经，这个是什么意思？据记载，武则天母亲去世后，武则天发愿要让全国的高僧书法家为自己母亲抄妙法莲华经和金刚经各3000部祈福，两者加起来一共30000卷，2.5亿字。于是浩大的国家工程启动了，终于耗时6年全部抄完。本来这30000卷佛经在唐灭亡以后流失严重，到宋朝时就几乎没人见过了。但直到后来敦煌遗书被发现，全世界各国又从中发现并取走了30多卷当年的抄卷。而这些抄卷中呢，有一篇的后记中记载了，是武则天最喜欢的，叫做《宜奉元年金刚经点刘鸿圭抄本》。这刘鸿圭就是当时的御用书法家。而对比这抄本与听泉直播间石碑上的文字，你发现没有，这不就是同一个东西吗？一个写纸上，一个刻碑上而已。难道武则天当年下令抄完30000卷以后，从中选出了抄的最好的这卷刘鸿圭抄本，让人刻成石碑安放在了自己母亲的陵寝顺宁当中吗？可后来顺宁不知何时被人盗掘，石碑就一直流传，这才出现在了直播间里。如果是真的，那这石碑的背后岂不是意味着武则天剿灭亲族后的救赎，意义重大呀。最后网友们继续化身柯南，又从一个名叫古韵传香的账号里发现，他的很多石雕都和听泉连线石一样，甚至就连他的院墙也和连线石一模一样啊。这么看来，他的这些石雕都是赝品，然而复刻这些赝品耗时耗力，目的又是什么呢？谁会买呢？而且为什么听泉与他连线时，背景音中出现了深夜拍卖的声音？这时网友们联想到了听泉那番挂羊头卖狗肉的话，仔细想想，赝品最大的可能就是来告诉某些人我手里有真货，这很可能是一种暗世界拍卖会传递消息的方法。听泉为什么生气？因为他懂这些暗世界语言，他知道自己被人利用了，当了人肉传声筒。但这暗世界拍卖文物又如何获取、交易和流通呢？其中的细节我们就真的不得而知了。只是但愿这块宜奉元年金刚经碑真的别是顺宁里挖出来的吧。 经过这些抽象的表演和古怪的故事以后，听泉直播间掀起热潮。但就在去年10月9日听泉最火的时候，他却突然宣布停播休息。其中原因有人说可能和去年的这件事件相关。当时直播间一位女士拿着大明万历斗彩碗来鉴定，听泉看完就说是新的，但没想到这位女士反手就掏出了香港嘉德拍卖行的单据。这时听泉明显有些下不了台了，只能含糊地说，我这里隔着视频看不了瓷器，还扔下一句拍卖的东西就不要鉴定了，然后匆匆挂断了连线。有人猜测听泉的很多鉴定触碰到了这些大型拍卖行的利益，比如他这里说是假的，无疑就是在质疑嘉德拍卖行弄虚作假。而嘉德拍卖行呢，这是中国最早经营文物鉴定与拍卖的公司。据统计，2023年全年成交额突破100亿人民币。他的客户无论哪一个都是很有能量的呀。如果你敢坐实或者揭露他造假，那你遭到报复可想而知。除了这桩嘉德事件，还有古董天局事件。在一次直播中呢，有人拿出了两枚咸丰重宝求鉴定，这是咸丰三年铸造的，当时清朝内忧外患，内部是太平天国席卷南方，外部是鸦片战争连战连败。于是为了缓解压力，咸丰开铸重宝，发行量极少，如今每一枚都是天价。听泉在最早期发的第一支影片就是去搜一枚咸丰重宝，市价100多万呢。在这方面他可谓是专家，可是当网友拿出藏品的瞬间，听泉就断定他这重宝是假的。而这位网友呢，却坚称自己这是真的，并说其中一枚已经准备上拍卖了。可当听泉问是哪个拍卖行收了，这位保友却又含含糊糊，不知道具体是哪一个。这很明显，这位保友是陷入了古董界最深的陷阱——天局。比如2023年，中国曾经发生过一起金缕玉衣古董天局案，当时大收藏家谢根荣利用几片玉片制作了一件逼真的金缕玉衣，并且找来5名顶级鉴宝专家进行鉴定。由于专家都收了谢根荣的好处了，给出了价值24亿的鉴定。就这样，谢根荣凭借着这份鉴定书从银行贷出了7亿。随后直到2008年谢根荣破产，银行要拍卖玉衣的时候，这天局才曝光。而听泉直播间的这位很可能也是同样被布下了天局，听泉的行为毫无疑问又触动到了那些造局者的利益。这几次事件之后呢，又有这样一则聊天截图忽然疯传网络，内容疑似听泉睡粉被仙人跳，并且被痛打，还说眼镜都打掉了。但除了聊天记录以外，根本没有任何其他证据，而这呢，却让听泉人设崩塌，无法自证。随后听泉又被爆出北大学历造假，还被央视点名，而且很多自媒体也开始攻击听泉根本不会鉴宝，都是胡说八道，都是故意编各种剧情。听泉在一系列事件之后公开回应说，自己从未伪造并宣传过北大毕业，然后就宣布停播。直到几个星期后他重新复播，但这次他将名字改成了听泉赏宝，学校也改成了女子大学。同时就在复播当天，直播间礼物收个不停，听泉也忍含热泪地说，我有时候真的是非常普通的人，我到底做错了什么？难道带给大家欢乐也有错吗？也许一切真的都是剧本，所谓的暗世界，所谓的欢乐，甚至所谓的人生，都不过是一出好戏吧。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谢谢大家。最后夫人说，听完真感觉有点浮生若梦，人生如戏啊。